2013年的7月和8月经过2次地震，第一次
嗯。
是在昆明顿嘛，是6.5级，而且深度可能是13千米深，所以说比较浅这个地震。那次我是在家里头，是住那个二层楼嘛，所以说感觉的不是非常明显。可是第二次呢是在6.6级，而且这个只有7、8千米，比第一次还要更浅，所以说震的强度也会强嘛。然后那次我是在9楼，而且那次震的比较强，
地震
开始
发
震了。
生的当天，你是在做什么？
当天我是在工作，在办公室里工作，当结构工程师嘛。然后开始震的时候，我们都马上钻在办公桌下面，很多书本就从架上落了下来。那时候就感觉到很可怕，一些墙啊，它都裂了，有很多的裂纹。一些其他的高层建筑，它的外表是墙都有很多的裂纹。我们就是出去来去检查这些裂纹和确认其他惠灵顿市的一些楼房有没有一些结构损失。
那你是做结构工程师的，对吧？
是的。
那其实还是跟建筑比较相关的行业。但通常地震发生时，大家都会想到哦，楼房的强度啊，怎么建防震抗震的房子呀？你是怎么就从地震突然就想到研究土壤去了呢？
因为我们的楼房都是建在土壤上，楼房是结构和地质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如果想完全理解楼房的抗震性或者结构性，必须得先从土壤开始。因为地震毕竟是从土壤内，是从地壳里面产生的嘛，所以说感觉研究土壤这方面可能更深刻理解，research。
那你现在学习了土壤研究以来，你发现土壤是不是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都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呢？
还没有开始前，我对土壤并不是非常的了解。研究以后就更认识到，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因素。因为我们研究是叫非饱和土，跟那种土壤内含有水分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强度和硬度。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非饱和土，土壤液化又是什么东西？
可以大概解释一下，非饱和土嘛，就是指土壤它本身其实是一粒颗粒的，它颗粒颗粒之间是有空隙的，空隙之间呢可以是只有空气。但也可以有水分，如果这个水分填满了空隙呢，那就是饱和土；如果空隙只是被部分的填满水，那就是非饱和土。那么这个液化呢，就是说一般是土壤里面一般都有水分，尤其土壤比较深的情况下，地下水位一般都是高于土壤的一部分的。那么如果地下水位以下的那些呢，土壤一般都是饱和土。这个时候如果有地震力过来以后呢，一加载以后呢，这个液体是会产生一个压力，那它这个压力如果大于土壤之间的颗粒之间压力，土壤就是漂浮在水里面，整个土壤就是像液体一样的，不能承受的剪切力。就像你这个房子是建在水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说要研究地震了，你要从这个土壤开始。如果有爆炸，也可能会引起的液化的，就是说如果比较大的爆炸。
澳洲这边虽然不常发生地震，但是我们对于建筑土壤的分析有没有什么行业规范呢？
这个都有，因为澳洲虽然说没有地震，但是因为澳洲的煤矿矿业比较发达嘛，矿区也会有可能有这方面的事故。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对，如果民用的住宅一般都1层2层嘛，可能这方面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它如果在下面做一个混凝土的地板，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大型的建筑，尤其重要的建筑呢，它肯定是要做一个土壤测试的，看看这个土壤有什么承受能力，看看这个土壤会不会有可能会有液化的潜在的危险。如果你要做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打桩下去啊，或者是加强土壤承载力啊，这方面的措施都是有的，就是具体要看他们分析结果。
那目前中国呢？中国也是建设非常多的国家，也是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国家。那中国这方面跟澳洲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呢？
据我所知，因为每个国家规范还是不一样的了，根据国情啊，根据经济承受能力啊，像比如说我原来在上海地区，它是17度设防的，可能跟北京8度设防这个要求就不一样，北京可能会要求更高一点。在澳洲呢，我相信它的抗震设防要求要低一些，因为澳洲不是一个地震很频繁的国家。
那您说的这个17度设防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抗震烈度吧，它不是说是7级抗震，就是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大震不倒，中震可修。
我们再回到王胜哲啊，你现在研究的具体是关于土壤的哪一个方向呢？
其实我研究的就是非饱和土在撞击情况下它的强度和硬度。假设如果突然来一个很强烈的地震吧，或者个爆炸，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来去 更加了解土壤会不会什么土壤液化之类的这种。
我们主要呢现在还是做的相对比较基础的研究，想办法的去理解非饱和土的机械性能吧。那我们现在就想知道地震的时候如果爆炸的话，它加载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材料在不同的加载速率情况下它是怎么反应的。王少哲是个表现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一个方面基本功也很扎实，然后另外他很有主动创造性，他可能自己会想根据遇到的一些情况做出一些新的，也许可以试试这个，也许可以做做这个，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主动性嘛，他有精力，比如说抗震研究很有兴趣，那么他就有这个动力去做得更好。这个项目我们现在进展的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项目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支持的一个项目，这项目应该是今年年底结束，所以一共三年，我们进展应该是相当不错的。